这个讲义事实上就是讲到有关医学哈，为什么说那个同性恋事实上不是天生的哈？那里面有讲到几个例子，那大家可以看，原则上我就不再赘述啊。里面讲的那例子都还蛮应该大家看得懂哈，浅显易懂啊。那好 ，OK， 出现了，好，那大家可以一边看哈。那里面提到一个，尤其讲到同性恋已经不是天生的这个例子哈。好，那中间我们稍微再提到一下，医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怎么样，还是没有办法指出哪一段基因是直接造成同性恋，好，或哪一段基因可以造成同性恋，那影响到我们同性的性倾向不可能只有一个，而且我们刚刚已经讲到那个基因到最后形成蛋白质，最后形成一个行为，事实上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制，从生物从心理到最后的行为这些东西，所以是先天加后天许许多多的因素才会形成的。所以一个人会生病哈，绝对不要说只怪基因哈，不是只有我们常说的这些高血压、糖尿病、癌症都是一样哈，那牵涉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行为。那为什么大家都说同性恋是遗传呢？为什么？对，因为他们用这些数据来说，这个叫做遗传哈。那我们一般在医学上最常用的就是用同卵的双胞胎，好，同卵事实上就是说他们的基因是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在不同环境生长的时候，他们会有不一样的疾病，或会产生出他有同性性倾向，最后变成同性恋？那这里提到就是说，哎，比例你看差别那么多，可是大家要记得哈，比例差别再多都不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说，哎，在不同家庭里面，52，一边是52，一边是48，不是同性恋。那这样不叫科学是讲究很精准的数据。今天假如说我吃这东西马上会死，对不对？好，那你表示这东西是有毒的。那但是今天一个人吃了没病，一个人吃了会死，那这表示今天这不见得是这个东西的问题，是你本身体质的问题，或者说你整个外在还有其他因素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讲基因不会决定一切，好，最重要是还有外在的环境，还有本身决定要不要做的这样的行为。好，那科学家举很多的例子都说，你看这比例有差，所以这样子哈，同卵双生跟异卵双生的那个比例啊，那个性倾向啊，你看差别蛮多的，20%跟10%，20%跟0%，24%跟10%，所以他觉得哦，那这样子所以是遗传，所以是基因。好，我还是在提醒，所有的基因就是100%，就像你今天从你妈妈肚子里生下来，你头发是黑色的。除非你自己把它染，对不对？现在男生喜欢，女生有的喜欢染色，染的又是金黄的，又是白的，都有，对不对？染好多种颜色，你除非你老了，对不对？才可能变白，不然的话，你的头发就是黑色，就是黑色，金头发就是金头发，这是你从小出生的时候这个就决定的，这个叫做基因。好，那同性恋怎么可能？他小时候都性别未定，他男生，但他慢慢发展，别人告诉他你可能是女生，所以他在高中的时候又变成是女同性恋，就当女生。但是年老的时候，对不起，他变回男生。在研究上面就发现，为什么同性恋的年龄他会一直变呢？他一会又是男生，一会又是女生，所以表示这不是基因。因为你的头发今天是白的，明天是黑的吗？不可能。所以这是我们从这种医学上面的一个根据来讲，同性恋不是所谓的天生，不是所谓的基因，但性倾向当然有可能受影响，但是后天的影响是更大。好，那所以要提醒大家，当有一个人他觉得被很容易被同性吸引的时候，他觉得他有那样的倾向的时候，要谨慎不要犯错，这叫做行为，行为就是犯罪。我们英文的罪叫做 sin，S-I-N， 不是 crime，crime 是你今天偷东西被警察抓去关，对不对？抓去法院，那叫 crime， 那叫犯罪，那就是法律上的罪。好，你偷东西，你打人，这个叫做罪。但是在我们信仰上、属灵上的罪叫做 sin，S-I-N， 就是你今天犯的是得罪神，你犯的是天国的法律。所以这个行为界限大家要记清楚哈。好，那我这里稍微提一下，当初所谓的同性恋， 其实有很多的政治因素，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他们早期是从英国移民过来美洲，所以他们几乎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那时候觉得同性恋根本就是怎么样，病态，是生病，所以当时精神科就说同性恋是怎么样，是疾病，把它放在疾病的诊断。后来发现哦，这是个性的问题，但是后来为什么又说它不是病？因为那时候人本主义已经开始起来了，所以这时候怎么样，美国人都觉得说啊，同性恋这怎么样，它不是疾病，它是怎么样，行为的问题。那更重要的是做这个决定的是美国精神医学会，叫做 APA、啊、APA 有50,000个会员，你知道吗？只是去美国开会，哇好可怕，那个美国的这个精神医学会有来自 全球各地的精神科医生，那他们开会做决定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你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把同性恋这个疾病排除呢？因为这里面有的就是同性恋，所以他们在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科学什么根据啊，什么基因有很大的关联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它判定它不是精神疾病的一部分，就把它排除了、哦、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疾病可以用投票表决的吗？当然不行啊、哦、所以在精神科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其实是很多。因为你今天美国人的精神病跟台湾的精神病，你怎么去开会？当然是要透过大家有个共识，说他有什么样的行为，所以才成为这样叫做精神方面的一个疾病。可是在既然是一个行为的问题，那根本就不是像糖尿病、高血压用抽血可以来决定，对不对？用一些检查来决定的。那也就是说今天这样的一个同性恋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这样的性行为，事实上是行为的问题。好，所以哈，你看啊，我们从过去人类的历史里面，同性恋从在圣经里面事实上就是犯罪，但是呢跟政治上的罪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不应该把它搞混在一起。那到21世纪，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越进步的国家都让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什么？就是考虑他们就是听到同性恋是遗传的，是天生的，还有一个同性恋，这是他们的人权，对不对？要尊重他们，他们是弱势，不可以欺负他们。其实这些都是魔鬼的伎俩。事实上你待会听后面讲，你那个同性恋事实上是一个霸权。今天在美国在加拿大没有人敢讲同性恋，批评他们，批评你要被调查，批评你可能要去怎么样，要吃官司。好好，所以当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的时候，其实这是人的堕落。就像在旧约里面，好，你看在索多玛那个城市，整个城市上就是怎么样，淫乱，而且最主要是你看那个他们对罗德讲，就是把你那个里面那个人交出来，有没有？他们要做，要跟他发生同性的性行为，整个城内。所以你就知道这罪恶很大。人类的历史没有新鲜事，你说现在我们人类在进步，但是还是一样的犯罪，还是一样不听神的话语，这样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说真的、啊、很危险。好好，其实在跟大家提的是讲义的例子，你们自己看就可以了。我要讲的是环境跟习惯的一个改变可以让基因不要表现出来。大家记得刚刚提到的吗？你今天你即使有生病的基因，但是你好好的控制你的饮食习惯，控制你的生活习惯，所以大家不要一天到晚熬夜，知道吗？好，熬夜容易生病。这两只老鼠是在30年前那个 Duke 大学他们发表创世纪的一个研究，这两只是双胞胎，同卵双生，这只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好好的控制它的饮食，好好控制它的环境，所以它没有高血压，它没有糖尿病，没有癌症。这只胖嘟嘟的全身都是病，又高血压又糖尿病又癌症，为什么？两个基因一样，应该照理说应该会一样同个时间生病啊，为什么会一只生病快死了，另外一只正常？也就是说一切取决于你吃的东西，你的作息，你的生活习惯。所以现在人抽烟喝酒啊，然后怎么样，生活作息凌乱，然后性滥交，这当然会生病啊。好，所以基因不会决定你的命运啊、哦、我之前看一个新闻，美国那个什么有个明星的安杰内拉还是什么，他不是，他说他家人有人得了乳癌，所以他去抽血做检查，发现他的基因怎么样，哇，也有医生说你最好切掉，不然的话你也有得到基因是 95%， 所以他就切掉。结果他是一明星嘛，他一切结果怎么样，全美大概有4倍的人都去做这个手术，那个手术多了4倍都去切掉。但是切掉他会不会得乳癌？会不会啊？觉得会的举手。哎，很少。觉得不会的举手。切掉就不会得， 切掉还是会得，还有 5%。 大家觉得很奇怪哈，对不对？饮食生活习惯不改，它还是有那样的风险。所以千万不要都觉得你当你验这基因的时候你就被基因吓死了。我告诉你，基因不会决定你的命运，包括所有的这些肿瘤，包括所有的疾病。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生命的疆界神早就定好了，对不对？我们生命的长短都定好了。但是以生物来讲，第一个，你的基因可能固定了，但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你面对创伤的时候，你面对外在反应的时候，有的人一样找那个一样是考不好试，有的人他觉得我再努力就好，下次考好，有的人一败就涂地，永远都怎么样，信心溃散，对不对？所以这是有关于你对外在压力的一个解读，这会影响到你命运进展的长度跟深度。那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每个人，你身上有神的恩典，你今天其实在神的计划里面走就好了，你不会有问题，对不对？好，我这里要提到为什么透过政治、透过法律、透过医学这些所谓的科学的数据，其实那些都是伪科学了哈。他那个用这样的数据说，哎，你看这有相关，所以那个报纸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说啊，那个同性恋基因找到了，是让那个作者说根本没有，你为什么这样写？你知道那报纸就说啊，对不起，我是写的耸动一点，可是根本不是，有相关跟直接造成因果关系是不一样的哈，在所有科学上的 ABC， 但是在媒体上几乎都会直接这样推论，所以就说啊，你今天这东西会导致哈，那大家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可是这样子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啊？全世界觉得说，哦，原来那个同性恋是医学，是基因，是天生的，是遗传的，所以大家都不敢挡，你知道吗？谁敢挡？对不对？这人家医学报告啊，可是事实上那都是错的，那讯息都错的，根本不符合科学。但是当这样子形成这样的共识的时候，立法的人他不敢违背，对不对？你欺负弱势啊，你忽视他们的人权啊，哈、哦。但是在美国，他们几个省，包括加拿大几个地方，他们实施了同性的合法婚姻以后，发现了好多的问题。为什么呢？今天只要有人发表反对同性恋的，怎么样？被调查，有的怎么样？被送法庭，有的被罚钱，有的叫你公开要道歉，你不可以随便批评啊，不可以随便投在报纸上面。你说这是你言论自由？他说不行，你歧视我们。可是真的同性恋的人很少很少哎，但是今天这些人非常凶。他说你只要讲同性恋，他就直接告你，说你歧视。今天一般正常人谁敢上法庭？我跟你讲，你只要接到警察通知你去做笔录，很多人都吓死了，都很痛苦。所以这是一个寒蝉效应，这叫做破窗理论。好，就是一栋大楼哦，白你看很旧很脏，都没有人敢动。但是当有个小朋友把玻璃腾打破一个窗户，你会发现，哎，没多久很多窗户都一直破。为什么叫破窗理论？也就是说，当整个社会大众都认为说啊，同性恋就是天生的，同性恋就是遗传的，你不可以欺负他们，你不可以那个忽略他们的人权，其实这是很危险。这就是一个我们叫也可以说滑坡理论，也可以说破窗的效应。所以在加拿大，很多人今天你说哦，我根本反对同性恋，你叫我去证婚，你叫我去主持婚礼，我不要。可是有些不行呢，有些公司说你这样你歧视我们，公司老板可能就是同性恋的，那你给我离职，因为你歧视同性恋，那这问题就很大。也就是说，今天你没有自主权利去做你要坚持你信仰的事情。好，那虽然你看加拿大他们律法保障说你可以因为宗教的关系啊，你不要去证婚，你不要去那个去主持婚礼，可是法律保障没有用啊。那个团体私人团体就说那他会受到逼迫，他的老板将他那个不要待了，叫他辞职。好，好，那有的是怎么样？好，比如说一些教会，我今天我不租借场地给你，因为你要办同性的婚礼，我不要，不行呢。虽然法律上你说你可以不借，但是他就怎么样，开始给你查你的消防有什么问题啦，你的安全有什么问题啊，就一天到晚给你查。那有的开始很多的公文叫你去说明，所以这是一个陆陆续续在加拿大跟美国某些省份出现的事情。一些神职人员没有被逼去主持这样的一个婚礼，但是怎么样被断水断电，怎么样透过各种方式来骚扰，而且这是事实。那甚至像有些美国他们有些城市，我今天我开书店，我不卖同性恋的书，不行，你要被罚钱，有的要被判刑，所以你歧视同性恋。 那这是什么世界？你可以隐隐约看到我们台湾是信仰自由，所以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情形，但你发现在欧洲，在美国，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些人只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结果被逼迫。实际在圣经上里面有讲到，圣经上里面讲到那个巴比伦，讲到那大淫妇。好，我记得黄以黎士沙长老有讲到，这个末世来的时候，哈，我们神的儿女真的要谨慎的，不要碰到末日，因为末日的时候，这些逼迫的敌基督，一个是逼迫我们的信仰，就像你现在看到的 IS， 很简单，你去传福音，你是基督徒，就第一个就先砍头，对不对？传基督教的先砍头，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是在进步的国家，欧洲这些、美国这些，这些当初都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这些怎么样？你看，吸毒可以合法，大麻这些都可以合法，同性恋可以合法化，然后堕胎是合法的，也就是这些完全都在违背圣经的道理。但是当你坚持信仰的时候，你要被嘲笑是小事，你以后你要被逼迫。好，那这事情假如说到末日的时候会更明显，也就是说这些敌基督的势力，有政治上的，有宗教上的，事实上都会让我们受到很大的一个迫害。好，所以哈，你看哈，有的还规定哦，你看加拿大有的省还规定，天主教学校你要定期举办同性恋的联合主日学。也就是说，即使你的信仰绝对不支持同性恋，他规定你哈，不然你就是歧视哎，好，而且一定要用同性之类的这样的名称，好，还有在国外有很多的教会，事实上常常借跟学校借场地来办活动，有时候要聚会，好，像以前我们在。只是去美国那一年，那个在圣地亚哥就是跟其他的团体借地方来聚会，因为那地方第一个没有钱买会堂，那人少，所以就借场地。那在国外常常有很多的活动，包括我们学生联合会要跟学校借什么，借学校的场地，因为寒暑假学校都没有在上课，宿舍就可以用，学校教室就可以用。但是很简单，当这些不接受同性恋婚姻的这样的教会，他就不借，就学校都不借你用，不借你聚会，不借你办那个联合会，不借你办活动。那其实这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逼迫。好，那这样的状况以后有可能会越来越多。好，那我们台湾，我们在前年还去年啊，前年我们那个多元什么成家的方案，事实上就是同性婚姻合法的法案。虽然已经通过一读了，我们假如说一般通过一读就是二三读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潮流啊，齁，好像一直索多玛这样的一个浪潮一直的袭过来，我们真的要警醒，齁。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会受很多的影响，尤其我们的小孩子，齁。我还记得那时候美国一个弟兄他说，哦，学校现在厕所已经不分男女了，你知道吗？现在男生女生那个外面那个都不贴了，他说其实有什么关系，男生女生都共用那个厕所没有问题的。那个教材里面讲的同性恋都一直在教育同性恋，他说我们的小孩子在学校接受这样的教育，其实他就很担心，他说我们可不可能小孩子接回来自己教。这已经在美国一个基督教国家居然都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什么乡土文化，什么那个八家将要放到小学的课本里面去，慈济的那近思语都放到小学的那个课本里面去，其实这部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怎么样宗教侵略。好，这个魔鬼用各种方式怎么样装作像光明的天使一样，医学感觉是很符合科学的东西，法律强调人人平等，重视弱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事实上的背后都是魔鬼的一个计谋。好，所以我们真的求神保守我们，好，那但是我们要有那样的警觉。好，好，所以哈，你会发现说整个大众就觉得说同性恋这没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了不起啊，那有些家长就慢慢怎么样，这媒体不断地讲，他会觉得那是正常的，那是天生的，可是这个就很危险哈，以后这样的话迟早哈，这个同性婚姻在台湾也会合法。好，那其实同性恋的团体绝对不是只要同性婚姻的合法，其实那背后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是一夫多妻。甚至假如今天我可以一夫多妻，我不能够 一女多男或多男多女吗？所以为什么多元成家方案会引起台湾传统社会那么大的反弹，包括基督教界，包括其他宗教界的反弹？也就是完全伦理完全都荡然无存，也就是今天其实背后只有怎么样，性滥交，人在放纵自己的情欲，好，那不是人对人，甚至说那我今天人可不可以对兽，人可不可以对物呢？崇尚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想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其实这样是非常非常的好。我说就像索多玛时代一样，在圣经上神是憎恶这样的事情的。好，圣经上在生命记提到这个是神最憎恶的几件事情，好，一个是乱伦，一个是受教，好，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惹神的厌恶。好，这里还有提到一个是他们那个国外进步的国家推这个同性婚姻合法，他们说以后这样婚姻制度就可以巩固啦，好，可是我们发现结果有没有呢？没有耶，他们说我们没关系，我们同性没办法生小孩，我们就领养更多的小孩啊，好，那我们就那个这样让整个家庭制度能够更稳定更巩固，结果没有，登记的非常少，他们统计真的不到 3%， 也就是全部那个我们异性婚姻登记都合法去登记，但是真的不到 3% 的这些同性恋的伴侣他们会去登记，他们没有登记，为什么？其实背后就是随时就可以分开，好，那包括在欧洲也是一样，好，好，也没有人要去领养小孩，没有，好，那在背后其实这都是人想做什么东西就去做，忘记了神给人的一个祝福，神给人的一个旨意。好，好，这个理论原则上我就不再讲了，就是说刚刚讲到的大家都鸡飞城市的时候觉得很简单，这一个良性的社会控制，本来一个婚姻的制度是很巩固的，但是今天透过立法以后也可以堕胎，也可以合法的婚姻，那个同性合法婚姻，这整个世界就乱了套。好，爱世上刚好中了魔鬼的诡计。好，所以这里提到刚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在加拿大跟美国在过去这几十年整个社会整个完全就乱掉了。好，好，根本他们不是建立在我们传统的婚姻的一个稳固跟忠贞的信念，当然就不是。好，所以这个婚姻制度事实上濒临这样的瓦解。好，好，所以他们觉得说，那既然已经跳脱了性别，男女的性别以后，那对象有什么关系？总人类那个人数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样就变成就是说一直往下，完全越来越糟糕。会有三个人的同性婚姻都会有。好，还有呢，这人想跟电脑结婚，然后就说这是他的性倾向，你拒绝他的申请是侵害他的尊严。也就是说现在人已经怎么样，已经放纵情欲到极点，其实非常可笑，对不对？但说这是他的权利啊。哎，法官讲说好，那可以，那个你看像这个法律就承认怎么样他们的婚姻，但是怎么样同性婚姻是可以，他们的是多人婚姻当然不行，那他会一直在去征求啊，既然可以这样，所以有时候变成当一个界限已经打开的时候，后面几乎就变成整个就濒临瓦解。好，更糟糕的是有些教派，有些外教派，我那天还看他某些教会的总会还要表决咧，表决说同性婚姻教会不应该支持，这个圣经的真理还用表决的吗？所以你就觉得夸张到极点，那就是这个教会啊。他们大家应该知道了，台湾很大的一个基督教派，所以他们有很多他说同性恋倾向是神奇妙创造，这叫胡说八道，神从来没有创造，神创造造男造女，对不对？神设立的婚姻怎么样，只有一男一女，他说拥抱上主创造多元，刚刚跟大家提的只有单元，神是绝对的真理，神的真理不是似是而非，不是就只有一世。好，那推到说自然也有同性恋的行为，所以不是罪，好，所以这些都是当借口啦，齁。所以这里提到就是说从创世纪到新约其实都说了同性恋是得罪神，是玷污自己的一个行为。好，在圣经里面当然分旧约新约，可是在神的计划的经纶里面其实没有旧约新约，在神的眼中就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经过几千年还是不行。好，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今天在神是没有时间观念，因为神就是永恒，所以我们人有， 所以你不要说啊，过去老的时代的观念现在不一样的，没有，圣经的真理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改变，一样的道理。好，好，所以哈，最后要提醒的，大概剩十几分钟，跟大家提，我们现在这社会是对罪无感，所以大家觉得两个男生抱在一起有什么关系？两个女生一起同居有什么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对罪已经无感，其实这部分是非常可怕的哈，我们要能够警醒哈。特别提醒大家哈，那个一般有的人他从小就觉得他像女生，他娘娘腔，大家不要去嘲笑他，他可能因为成长环境的关系，但是我们叫做性别认同障碍，他可能是男生，但他比较秀气，对不对？比较纤细，但这种常会被欺负被嘲笑，这时候我们应该是鼓励他。好，尤其因为很多的家庭，台湾的家庭因为婚姻是离婚率亚洲第一，你知道吗？所以你们在座的同学哈，你们在学校的同学几乎一半到三分之一几乎都是什么，那个可能都是单亲家庭出生的，但是他会不会告诉你？很多人他不会告诉你，但是他这样成长下来，常常很多性别认同会有出状况。好，那不管是他认为他是男生，他是女生，或他从小他觉得他是男生，但他永远都觉得他是女儿身，这些都是他的认同障碍，甚至他觉得他对男同性有好感，这些都仅止于认知层次的一个状况，也就是你的观念的部分。但是当一旦你发生了这样的行为的时候，这是行为层次，这是红色的，就是小心了，这是犯罪，千万不可以，知道吗？只一旦到行为层次的时候，这样就是得罪神。好，所以为什么你现在求神怜悯，当你周遭的同学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你真的要怜悯他，你让他认识真理，传福音给他。这些人其实很痛苦，我跟你同性恋都撑不久的啦，都一直换一直换，大家知道吗？所以艾滋病为什么那么多？艾滋病多不是因为不是妈妈传给小孩，不是，是因为同性恋，第一个杂交，还有一个是男生的肛交，那最容易传染，所以最容易得艾滋病，得梅毒，所以他们得这个病的是正常人的50倍，50倍啊，大家记得。所以因为完全都他们永远都不专一的对象，所以这个是非常，你说很肮脏啊，很污秽，按现代人他不管了啊。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地方仅止于一个认同的认知的层次，那当一旦犯了行为，那是危险。为什么现代人一直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为什么新世纪的这样运动，算命、算塔罗牌，这些都怎么样很兴盛？为什么？大家找不到神，但是当一个人告诉你说，一个老师告诉你说，你可以自我去追求，你努力去怎么样去冥想，你去静思，你内在就有无限能量，就开始讲这些新世纪的东西。好，那就刚好中招，中魔鬼的招。好，所以现代人以自我为中心，他觉得很好胜，很有自信，可是当他碰到挫折的时候，他一败涂地。为什么？他觉得原来他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厉害，对，然后就很忧郁，就会很怎么，很沮丧，然后到最后活不下去，就会自杀。好，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年轻人不想结婚很多，60%耶。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可能他从小看自己的爸妈从小在吵架打架离婚分居，他觉得结婚有什么好？因为他没有看到真正神祝福的这样的婚姻，没有看到今天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模式，所以他当然很痛苦，他觉得啊，不要结婚好了，所以永远都不会有理想的对象，永远他也是一辈子一直在换一直在换。好，那其实上变成家庭是会伤人的，婚姻对他来讲是一个枷锁。离婚率很高，好，我们离婚率全球第三，亚洲第一。好，相对的，其实最惨的就是这样的小孩，这样的小孩以后也是一样，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形象，父母的形象可以依循。好，那当然第一个对象就乱找。好，所以为什么说，其实我会鼓励大家尽量多关心自己的同学，其实同学熟的话才会告诉你他们家庭的状况，他父母的情形，你就发现不熟不会讲，熟的时候讲，你就可以借由这样来传福音给他。好，好，刚刚已经讲过这个了。好，为什么？因为从小家庭这样的负面的经验，常常会让一个孩子，第一个，他思考他的对象会，我不要以后嫁给像这样我爸爸这样的人，我不要娶我像我妈妈那样的人，然后他永远都有他的形象都是从家里来的， 永远都只有我不要不要不要什么，但是他要什么他找不出来，想不到，他只想赶快离开这个家里，等离开家以后发现很孤独，发现找到的所遇非人，所以就永远的痛苦。所以像儿时负面经验的小孩子以后很容易生病，生病不是只有精神病，很多的疾病都会出来，比较容易去看急诊，怎么样，比较容易精神治疗，比较容易心理諮商，然后比较怎么样，很奇怪，得风湿性的心脏病，风湿性的疾病，这跟儿时负面经验有什么关系？就是有关。好，好，因为身体整个系统是受到影响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啊，这样的儿时负面经验原来影响这么大，那所以千万不要有。也许我们在座有的不是从小性的，也许从小性的家里真的很不幸，突然也有这样子，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道理100%做的能够符合神的旨意。但是我还要提醒在座，约瑟给我们很好的例子。好，约瑟他儿时负面经验几乎都有这五项，大家有没有记得？他因为他爸爸特别疼他，结果他特别倒霉，为了哥哥就特别讨厌他，欺负他，到最后怎么样，把那彩衣撕碎，对不对？把他丢在那坑里面，对不对？家人说啊，野兽把他吃掉好了。事实上他遭受的痛苦几乎跟60%的美国人一样，哎，不堪回首。而且怎么样，被卖掉，哥哥当人口贩子，怎么样，把约瑟卖掉，有没有？他小时候妈妈就死了，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你们在座当教员很多吧，有没有？约瑟从小妈妈就死了，所以他，你说他单亲也不会过，哎，所以为什么他爸爸特别疼他？因为很小的时候，约瑟母亲就过世，然后怎么样？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他被卖当奴隶去了，当然没有看到自己的爸爸，所以你说他在埃及地痛不痛苦？其实照理说他会很痛苦，哎，但是怎么样？约瑟怎么说？他怎么去看待他自己的遭遇？好，所以千万不要找很多的借口。我们今天有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应该要去。好，他对他的哥哥怎么说？他当然有经历他痛苦的一面，但是他怎么样？他学到了。他说，哥哥的意思是要害他，但他生命当中有那么多的挫折，有那么多的负面创伤经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怎么样？要保全许多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好。也许我们在天生我们有很多的缺陷，也许有些人好很奇怪，我某些部分就是比较不行，但是不要把那当作是借口。好，今天保罗说怎么样，我们的软弱在神的恩典上面能够显得刚强。好，再提醒大家啊，同性恋是得罪神的行为，不管从创世纪开始，生命纪里面提到以色列人在走旷野的时候，神都不断地告诉他的百姓，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这是神所憎恶的。好，一直到新约保罗时代到启示录都提到，好，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好，那这部分当然第一个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对不对？因为神给你的，但是你不要，你偏偏要，这里提到用逆性，好，故意不认识神，好，那当然神到最后就放弃你，好，所以什么叫做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提到淫乱、拜偶像、奸淫、做恋童，做恋童就是男生怎么样当零号的，青蓝色就是一号，好，这原文的意思，好，啊，也就是说同性恋这个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好，那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哈，今天我们周遭的人，好，或者你碰到朋友，假如他今天他的观念是那样的话，你第一个你要帮他祷告，求神怜悯；第二个怎么样去把他挽回？好，在犹大书那边有提到哈，我们最后看一下犹大书。新约圣经354页。好。我们从20节啊，我们看到23节，翻到了吗？新约圣经354页，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20节，读到23节。好，预备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阿们。这里提到说，我们对我们自己哈，第一个你要站立得住，你要相信说，今天神所创造的两性的关系是男跟女的关系，这是得到祝福，这当中有责任，是要我们生养众多。那还有一个是，这里特别提到有些人存疑心，有些人怀疑说，哎，真的是造男造女吗？同性恋真的不行吗？好，他回。存疑心，你要怜悯他，但是你要搭救他们，但是搭救他们要小心。为什么叫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很危险啊，你不要被他拖下去啊。所以很简单哈，就是说像火中取材一样，你自己站立得住，但是你一方面为他祷告，还有第二个当然是由教会的资源来帮忙来救这些在怎么样在那浮浮沉沉的人。还有一个是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也就是说有的人根本再怎么救救都不回来，你就帮他祷告就好了，知道吗？所以这里提到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也就是说我们先把自己顾好，但对于我们需要怜悯的人，我们看情况来搭救，但是要谨慎就是了。好，那我们希望今天的课给大家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帮助。那参考资料大家自行来看就好了，里面的例子应该都蛮清楚的。好，愿神祝福我们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到这边，我们同心默祷。阿们。